早上说了，历史很重要，所以就要用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历史。刚才说的是一个时间路径，然后再说空间路径。空间路径的意思就是说，从地理上来看啊，刚才已经说过，人类的文明起源于叫两河流域，两河流域。最近有一种网上的一个测试，就是测基因，有机会你测一下，很有意思。它能根据你的基因图谱绘制出来你的祖先是怎么一步步的迁移过来的。你发现人类的集散地都是在两河流域，然后中国人都是从那儿往东来，有的是从北线，有的是从南线，然后再汇聚到了今天的这块地方啊，所以跟圣经的记载是很吻合的，也跟人类的考古发展很吻合的，就是两河流域啊。根据圣经记载，口音变乱之后，宁禄出了巴别，奔向亚述，神没有上他，结果他又干了一些别的事儿，建了一个尼尼微四城。这个尼尼微四城呢，已经是在这个近代的考古当中已经被发掘出来。尼尼微是一个大城，它是由四座城市组成的，所以这就是约拿为什么说在里边能走三天的原因。当然他没有走三天，走一天，那个需要走三天才走的吧。很多人说古代哪有那么大的城能走三天，因为这是四座城，所以是非常吻合啊。那个苏美尔地区根据现在发掘出的一个叫苏美尔王表，说当时洪水前，你要注意啊，当时就是人类考古学当中的那个苏美尔的历史也记载有一次大洪水，我们认为那就是诺亚大洪水是吧。在那次大洪水之前，苏美尔地区共有叫五城八王，共作王241200年，然后是洪水冲过，洪水过后王权自天而降在基石，这个基石我刚才说了，这就是那个萨尔贡大帝发迹的地方啊。基石王朝23王，共计24510年，3个月有3天半，怎么这么长，什么意思，现在还不太好考察，是不是古时的那个计数方式里面不一样，这都有可能，不太确定，只是给你原文转录在这儿啊。总之能今天知道的就是，巴别塔倒掉以后许多年，两河文明特别是苏美尔文明就出现了，出现了很多城邦，括弧里列出来的这些，如果你感兴趣，你研究一些上古的那些历史看资料都看得到这些名字，基石、埃利都、乌尔都应该知道吧，是吧，亚伯拉罕出乌尔是吧，这个都应该知道，乌鲁克、苏鲁帕克、西帕尔、阿加什、乌马、阿克沙克、拉拉克、阿达布、尼尼威、马里、埃什努纳，可以讲当时的两个流域文明之花竞相绽放，就是这样。所以当诸邦都出现的时候，各个城市之间是有竞争的，对吧，是有竞争的，所以它就可以说是此消彼长，互相竞争但也互相促进。当时的这个苏美尔城邦就非常像多少年之后欧洲，尤其是西北欧那个诸邦，各个国家那个关系感觉都在混战是吧，但是哪怕是打败了的人，他往东跑一跑，比如说跑到中国也足以建立一个商朝啊，建立一个商，就是这样的意思啊。跑到印度的话，把印度人干掉，自己什么雅利安人种，我们是最高等的这个婆罗门，这都是非常正常，因为他都已经在这种群殴，在这种混战当中都已经练得已经是非常厉害是吧。就像踢足球，欧洲为啥厉害，欧洲足球队多呀是吧，总在那打这个比赛那个比赛，这个欧冠那个什么什么都磨练得非常厉害，他们之间互有胜负，但是他出去打美洲亚洲的队那都是秒杀，谁也打不过是吧，就类似于这个意思。所以整个的上古世界按照这个地图上来看，文明还是野蛮，发达还是不发达，这个程度是很容易判断的，就是以那个两河流域那儿做一个圆心，画个同心圆，离这个美索不达米亚越近就越发达越文明，离它越远就越蛮荒。所以伊朗、埃及就算是在它的第一圈，就是二环以里的，对吧，所以它就比较发达。印度呢算三环，希腊、东亚，这在当时都算三环，而非洲、欧洲、美洲当时呢就是五环之隔，五环之外是吧，非常野蛮，几乎就是没有啥文明，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然后呢，两河文明在圣经的叙事当中，亚述之后就是巴比伦，巴比伦之后就是波斯。你还记得大夜里的梦吗？金头是吧，银胸，还是什么呢，铜腹铁腿，半泥半铁的脚，是吧，这个就是在说的什么，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后来就是罗马，对吧，就这样的一个人类发展的过程。所以呢，刚才已经说了，波斯的锋芒在温泉关和萨拉米斯受阻，希腊的黄金时代就到来。如果希腊那一仗败了，希腊就非常容易变成波斯帝国的行省之一，大家都是奴隶，就一起给国家做贡献，就得了，不可能有自由的去发展科学艺术啦、哲学啦、音乐啦这个机会，是吧？所以那一仗的胜利保证了希腊的几百年的和平繁荣，这是它的黄金时代。所以在这几百年当中，文化使命当中我们经常提到的文学、艺术、哲学、音乐、科技等等，都是在希腊爆发的。如果上古是曾经在两河流域爆发，后来那几百年就是在希腊爆发的，其中的很多内容至今都是我们的古典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学的很多文学、艺术、哲学、音乐、科技，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是在这个时代就已经奠定了的。我们要学的是这个真的死的不能再死的死人的东西，死了好几千年的人写的，包括我教的一个形式逻辑，听起来很高大上、很深、很难，其实是亚里士多德弄的，距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大多数的内容是人家当时就这一个人拿着纸和笔那么写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看，不是越古老的就越落后，很难讲。现在东西越精细，精细未必是发达，未必是高级，可能只是复杂而已啊。所以我们现在学的很多东西是希腊里面的，就好像那个亚伯拉罕凯布尔所说的，他说请不要误会，我并非要对希腊罗马歌功颂德，也不是要对中世纪的天堂之光诋毁贬低，但我还是坚持认为亚里士多德一个人知道的天文学知识比所有教会先父们加在一起还多。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学天文学，你就得跟亚里士多德学，你不能说来外邦人的东西又不学，那你要离了外邦人，好多东西你还真学不了，对吧？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的一种拣选，或者说是神的一种命定和使命。概括一下，他的观点就是说，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拣选的，或者说这个民族的民族使命就是为了将神的话传递下来，他们做得很好，对吧？将神的圣言先给犹太人，后给希利尼人，再给外邦人，对吧？所以他们这个民族因着信仰的缘故被拣选。同样的道理，希腊呢，他们是因着哲学艺术这个缘故被拣选。今天你想学画画，想学雕塑，仍然要回到希腊，对不对？你想学哲学，那个仍然是在希腊。你想研究戏剧，最伟大的戏剧家都在希腊，诗歌、荷马史诗都在希腊，对吧？音乐那些基本的那些东西都在希腊，甚至于体育奥运会，是吧，都是希腊人弄的。所以他因为文学、哲学、艺术上受拣选，而罗马人呢，他们的强悍之处在于政治和法律上。今天我们所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法律体系都是有罗马法的影子的，或多或少而已，没有能完全摆脱罗马法的影响啊。从十二重标法开始，到后来的罗马的这个成文法，它的这个法律体系对世界影响深远，包括它的政治体系。罗马的政体是经历会演变的，对吧？大家知道起初是一个共和政体，后来变成了帝国，对吧？所以它这两种的政治模式给后世的尤其欧洲和今天的世界都有很深远的影响。意思就是说，每个民族有它的使命，或许咱们中国的使命就是为世界贡献美食，是吧，做好吃的炒饭炒面。黑人呢，可能就是贡献 rap， 唱歌跳舞就是好，跑步就是快，是吧，在体育上被拣选，有可能呢在说唱上被拣选。中国人的饮食上，在种菜上，种族天赋嘛，是吧，就这个意思。所以每一个人的民族都有他的使命在，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帝国后来变成了基督教，然后日耳曼蛮族说入侵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应该说日耳曼蛮族的侵蚀是一个蚕食的过程，不是说给你的印象好像有一个蛮族在这儿昼夜攻打罗马帝国给他打垮了，不是，有打仗，但最主要的是就是慢慢的就站到这儿了，就非法移民了，当时罗马帝国也没有钱修个墙啥的，是吧，所以他就移民了，就站到这儿无人之地，甚至于根本他不是叛军，他是属于罗马帝国都不爱打仗了，古老的那些勇猛的罗马战士已经不用打仗了，都愿意每天就是泡澡房子，哎，罗马帝国的末年就是最流行就是洗澡，然后呢洗澡有好几个原因，一个是这个骄奢淫逸嘛享受，一个是到了罗马的末年那些官员贵族都是特别的淫乱，淫乱产生的一个效果就是皮肤病各种病，今天的电线杆上那些治的那些病到处会产生，他唯有泡在这个水里能止痒，就是很多时候就是那个邪恶和污秽难以想象，那些罗马的很多执政官一天24小时就在澡堂子里面办公，出来就浑身刺挠，尤其那个苏拉就是那样的，所以那个泡澡堂子这个很发达是吧，到处都是洗浴中心，就是那样，没有人打仗啊，都是骄奢淫逸，那谁打仗呢，固少数民族固蛮族打仗啊，日耳曼人出钱，我给你出钱你打仗，起初其实挺好的，原来种地或者是放羊或者是打猎那么辛苦，现在有人直接给钱打仗就打，所以你别看后来很多罗马帝国那些将领都叫什么什么什么修斯什么什么维尼乌斯，都是罗马人的名字，其实那都是蛮族，根本都不是罗马人，就像你看到唐朝的历史，别看这个姓李那个姓安那个姓郭，那都是蛮族，根本就不是汉人，你知道吗，那取汉姓而已，一样的，没有人打仗你就会雇外邦人打仗，但是很多时候打来打去你给人交不起军饷了，你的财政有问题了，这些人就叛乱，安史之乱是不是就一个道理啊，对吧，这些人开始打你叛乱了，然后呢就经过这种里应外合把他们老家那些人又纠集上了，是吧，一起来干，现在欧洲被伊斯兰入侵也就这个效果，今天的伊斯兰进入欧洲都是打进去的吗，那不是啊，那是用子宫占领的，那不是用这个机关枪占领的，对不对，当年那个50年代的时候那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撤出就是他的殖民地嘛，就把一些阿尔及利亚的绝对已经法化了的那个黑人非洲人让他们回法国，那个只占当时法国人口1%还是0.2%，结果就是这帮人就是生啊生啊生，每天啥不干几天就生，就是使劲生，生到今天50年之后已经占到了法国人口10%几了穆斯林，所以当时罗马帝国被日耳曼蛮族灭亡基本是这个过程，直到后来做大了才会有这个集体开始打了这个罗马城一仗，抢了好几次最后把罗马城给敲掉了，然后奥古斯丁写本书叫上帝之城，就是在说这个事儿啊，这是这个历史，虽然他们是这样的进来的，但是这个日耳曼蛮族比今天的绿绿们好一点的是他没有带信仰，他是那种很传统的就那种拜个大树啦，什么是拜个什么什么雷电啦，就那种古老的原始信仰，这些蛮族呢都前前后后的都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个跟今天穆斯林去欧洲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他们虽然把罗马帝国给灭亡了，但是他们也同时被罗马帝国的基督教给征服了，这就是欧洲发生的故事，然后这个文明再经过千年的演变，在今天的所谓西欧，特别要提到的是不列颠啊，结出了最为灿烂的花朵，宗教改革也是在西欧，特别要提到两个城市两个城邦吧，就是日内瓦和爱丁堡，就是苏格兰是吧，结出了硕果，取得了相当彻底的成功，而且是政治体制也是在那个地方经过了演变，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今日的什么共和民主宪政法治，都是在那个时代奠定的，都是在那个时候的西欧奠定的。西欧北欧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它有点像一个什么地方呢，它有点像这个海洋当中哪儿的鱼最多呢，咱们谁也不是渔民是吧，
然后
对， 冷暖洋流交汇的地方是鱼最多的，对不对？就是这边冷那边热，可能也不是说那么明显，就温度有温差，这个地方就特别适合多样性，很多的生物在这就能够繁衍，对吧？西北欧这个地方，或者说你仔细想一下刚才我们所说的整个这个空间中的演变，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边界效应，一直这条边界在从两河流域逐渐的移动到了波斯希腊交战的前线，再移动到了这个希腊罗马的那个边界，再移动到了西北欧属于蛮族和南欧原来的罗马文明交界的那个地方，这个边界在不断移动，这个移动的过程就好像是冷暖洋流的分界线在不断的移动，所以总是在这条边界线的附近产生了最灿烂的多样性的文明，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在近代来说，英格兰就是这个地方，你在英格兰找得到最多的多样性，比如说今天基督教的所有宗派都是那个地方产生的，你仔细想你都知道什么会，你想想天主教，除了天主教就是宗教改革之后的宗派，路德宗不说了哈，浸信会、圣公会，还有这个加尔文，就是清教徒那些长老会，对吧？包括那些诸多小宗派，影响中国最大的是普斯茅斯兄弟会，你可能没听过，这个创始人叫达密，他是谁你不知道，但他影响过的叫莫拉维亚兄弟会，他们这个弟兄会再影响这个人叫史百克，史百克再影响人叫何寿文，何寿文再影响人叫尼陀生，你就知道是谁了，就这样，对吧？所以这就是你实际上就是在受这个多样性的影响，只不过人家就好像那个天龙八部里有个苏清河，他老师叫什么逍遥子，逍遥子门下七大门徒，老师会七样绝艺，结果七个徒弟一人只能学他一种东西，是吧？然后出去各自建一派，就是英格兰就像那逍遥子一样，就什么都有，然后他那个任何一个小支派出去在你这儿扩大成了一个主流，结果中国人以为基督教就应该是这样，其实根本不是，包括你今天知道的一切的政治制度，议会制、君主制、混合制、民主制、共和制，什么什么制都是英格兰产生的，对吧？所以我就说那个地方是有冷暖洋流交汇的那个特性，有最多的多样性在那产生，甚至于包括科学艺术都是这样啊。如果用刚才那个话，我们是因为饮食和种菜被拣选，那不列颠和美利坚就是在建制科技这些方面被拣选。你今天想学科学技术的创新，你就得去美国，没有听说到阳光大学到平壤大学去学科技的，是吧？你就得上美国，再找我也知道啊。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方面。总之哈，无论你对事件如何评价，事实就是在今天的世界，文化使命所要求的人类文明，过去 80% 甚至 90% 以上的内容都是用英文表达的，都是用英文表达的。这就是我们在从事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时候首先要认清的现实之一。咱们当年中国的洋务运动有一句口号叫做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思就是说那些关于价值观、关于信仰、关于人的制度、关于伦理应该以中国为主体，我们跟西方所要学的就是洋枪大炮、科学技术，是吧？恰恰是吧，其实真正需要做的，我们今天在中国做基督教古典教育所需要的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就是我在开早上就说了，我们说古典教育不是说学国学，那个古诗那些东西了解了解就得了，文言文扣那么细的意义是不是很大？但是你不能说，你刚刚你说的 90% 的事情为什么不用全英文来学，这就是中学为用的这个外壳，你的这个图形界面、人机交互界面还得是中文，你看吗？因为你得跟中国人沟通，你传福音这是跟中国人讲的，对吧？你也负有一个使命，要对中国的文明进行一种更新。所以我这样说的时候好像很纠结很混合，但就是要守住这个混合的中道，不能完全变成国学班，也不能完全变成国际学校，对吧？所以内核骨子里是西方的，但是外表你可以是中国的，没有问题，千万别倒过来。